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你好。咱们啊，上个星期做的节目讲了半天没讲到正题，今天得接着继续讲。
嗯，
我们上次讲说，就直接把圣经念念吧。这个陆家福音第二章，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亲就上耶路撒冷去。所谓每年都去，就是从他做娃娃的时候，去到他上，那个时候没有幼儿园也没小学，大概，上到他6岁、8岁、10岁、11岁、12岁，每年都做的事情就做习惯了，对不对？
没错，
每年都做的事情有一定的常轨，不但大人有一定的常轨，小孩大概也摸熟了，
没错，路也走熟了。
哎，对，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这个小孩到那儿一定都是好玩的，那时候他们过节啊，我知道大人做什么，但是那也不是全部的时间都在做那个，
没错，
对吧？一定很多很热闹的啊。那我想，
对这个加利利那乡下地方。
进城嘛，总是要弄点买办呐、见一些平常见不到的人呐、大家平常忙啊，是不是？吃的、玩的、用的啊，新鲜事儿多了。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我们上次讲了，他爸爸根本没注意到。
没错，
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干什么？圣经怎么写的？就
遇见他在店里。过了3天呐、
就是啦，你走了一天，对不对？回头再走一天，那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也是找了一天，他们往哪儿找啊？你觉得他们往哪儿找啊？
菜市场、游乐园、
市集，小孩喜欢去的地方，或者从前带他去过的地方，
亲戚家，
就忘了一个地方没找，
圣殿没找，
真的是圣殿没找，那是遇见了。就遇见他的、很意外，这到底是怎么会遇见到圣殿那里？那还真的是只有我们在这瞎猜了，是吧？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小桑，你觉得这个人家常常说我钻牛角尖，不过真的是这样。你这个一面问一面听和一面听一面问有没有不一样？
面听一面问，一面问一面听。
虽然说是一面一面，就表示是同时在发生，可是既然有一个写在前面，有一个写在后面，我们就值得探讨探讨了。什么叫做一面听一面问？什么又叫做一面问一面听呢？
对，这个英文里也是这样的吗？
这别问英文，你一问英文我就杀风景。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特点，很得意的了。你就先打。
这个要小辈弟兄来。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一个福音朋友当他来参加查经班的时候他的态度可不可以被分成两种？一种是叫做一面问一面听，一种叫做一面听一面问，可不可以？
这个应该有。
应该有吧。
这个
对不对？
就是说他一种是很想要知道的话，他就是先听，把他的疑问就是后面拿出来。然后有一个是一边问一边听，就是他听到哪里就听不下去了，他就问你很多问题，
或者说啊，这个从他们的动机来讲真的是很难说。有一个人，有的人他是想要知道急到一个地步啊，他就是满脑子问题，他就不能不问。只是你到底是从你的问题出发来了解这整个的信仰，了解神所做的事情，还是你应该先停下来听一听，然后才有的可问呢？
当然了，这种办法一面听一面问，这种会好一点，
是比较对的嘛，
对不
对？
他比较安静，到底在你在讲什么，然后他把他自己心中的这些过不去的坎儿，他就提出来，这样方便他梳理一下。
哎，这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这个爱因斯坦，是不是？那我们大家后来都知道他是个奇才啊，可是小时候老师认为他是个低能儿啊，对不对？因为爱因斯坦很可能他对整个的这个宇宙的了解啊，这整个学问的接触啊，他是从一面问一面听开始的。他自己坐那儿呢，他可以给你搞个差不多啊，但是对我们大部分不像他这么天才的人呢，你得从一加一，哎，从基础物理、基础天文开始学，对不对？你总得听够了，你才有的问呐。
是。
那他小时候这个上学，老师认为他有点低能，或者是这个孺子不可教，很可能是因为对爱因斯坦的耳朵来说呢，我听见的东西啊，一团迷糊，里面充满了问题。我就无从问起，我不如一面问一面听，要比一面听一面问来的还有意思，还有成果。但这是少数的少数了啊，
没错。
对大部分的福音朋友来讲呢，其实信耶稣啊，不是不要你用脑筋，就像你学讲中国话一样，你不能满天去放了一些声音，最后希望它刚好打中成为中国话，你还成为中文大师，这不可能的。神已经做了的事情啊，圣经里面已经讲白了的啊，神已经成就的这一切啊，你得先听。你不听就问，就是圣经所说的急促发言。来到神面前不要急促发言，想都不想就开口了，那个叫做愚妄人啊。所以我们在节目里也常常说啊，很多的传道人也常常提这件事，就是最喜欢问问题的人，中国人呢、往往是根本没读过圣经的人啊。你要说读一读圣经你再问嘛，他说不行，圣经一打开我就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就算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圣经翻开他仍然是干什么，一面问一面听，他不是一面听一面问。那我们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来讲啊，什么叫做一面问一面听，或者什么叫一面听一面问。比如说啊，我们刚刚才读过的这个他的父母亲啊，去找他
找
不到，
没错，
哎，同行了一天，是吧？一面听一面问和一面问一面听，对这个同样一个事件有不一样的解释。所谓一面问一面听呢，就是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用你的成见来问：耶稣为什么这么不听话？他的爸妈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对不对？
没错。
哎，这个叫做一面问一面听。他问完了就看你的答案是什么。那这样的问题呢，他问出来之后，你答怎么答他答不满意的啊？
是啊，就算你答的已经很不错了，他还是不满意。
那像这种先问了再听，听你的答案之后呢，他一定还有问题的，因为他脑子里边不是一个成见，他是许多的成见。
这个感觉上就是说他并不想听，而只是说想要把问题把你问倒了他就可以走了。
他不见得，我常常觉得很多人他真的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吃饱没事了，整天给你磨牙，是不是？他实在就是好像有点无从思想起，这个东西这么荒谬，你们怎么会信呢？但是假如真的有神，我也要知道。他找不到那个入手的门，就好像一个男孩子，他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对不对？他虽然喜欢这个女孩子，可是因为中间的距离太大，他就有点不知从何下手，以至于他连第一次要跟这个女孩子要讲话的时候，都是讲的完全牛头不对马嘴，非常非常的啊，出洋
相。出洋相。
对对对。
我有听过这些故事。
那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没做过这样的，我比较理智。
我小时候还真曾做过，不过这东西在节目里就不说了。
我以前听过一个 啊，一个男孩子，就是他等于说是暗恋嘛。
嗯。
有一天，他要鼓起勇气跟他说句话。
嗯。
他直接说：“啊，今天天气很好啊。”因为那个女孩子不太认识他嘛，那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怎么突然间跟我说这种话？
嗯。
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这么，因为这句话很冷嘛，他就走掉了。
嗯，
然后那个男的也愣在那，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只能过去说，先学英国佬说，哎，今天天气不错哈。
是啊，真的，他要在国外，他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大家没话讲，都是讲天气。嗯，所以我们在遇见这样一面问一面听的人的时候呢，也别太急着替他们下结论，他们就是没找到那个诀窍。其实认识这个信仰真的跟学科学没有什么两样，前面的路都已经铺好了，你得先听，你听了就有的问，你什么基本的知识都没有，你要怎么问法？你比如以前这个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也是让你哭笑不得啦啊，我那时候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跟大家讲啊，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挪亚的子孙，从中国古代的历史里边，我们怎么可以看见这个我们是挪亚子孙的痕迹？当时呢，是头一次讲这个题目，所以啊，就有点把大家想得太理所当然。讲完了，我觉得自己讲清楚了，那当然基督徒一听就很容易明白。可是有个福音朋友，他下来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你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那照你的意思讲，中国人是犹太人的后裔吗？
嗯，
因为他根本没有概念，在挪亚的时候，
挪亚隔了好久，
根本没有所谓的犹太人不犹太人，对不对？
是啊，是。
但你说怪他还是怪我？怪我，因为他没有这个
铺垫还不够。
哎，我这个铺垫不够，他没有基本的圣经的知识，我现在把这个基本的东西讲给他听，他才有的问。你要是在讲解上面有了漏洞，他当然乱问一通啊，对不对？你不能笑他说你连这个人连圣经都没读过，你为什么这样胡扯？他不能这么说的。
哎，因为这个传道人不好做。
是的，是的，你传道人要让你的听众能够从一面问一面听，改成一面听一面问了、啊，其实不是在乎那个听众，是在乎你。
嗯
啊，是在乎你。所以你看这里讲说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啊，你也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在耶稣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中间呢唯一啊比较正面的一次记载。以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了、他这些人碰见耶稣就头痛了。当时这个一面听一面问啊，大概还不是说太尖锐的问题啊，可能耶稣只是问一些东西，让他们能够得以启发。因为接下去的人都说，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
聪明，
还有什么稀奇
他的应对？
哎，聪明跟应对不一样啊。一个人要是只聪明不懂得应对，他就会被显为一个什么非常骄傲的人。
嗯。
因为他不过是为了他不过是要彰显他自己很知道啊，
是让别人问他的时候，
对对对，你要知道你要和一群很有学问的人谈话，谈三天、还谈得很有兴趣，还谈着和和气气，让大家都听着很有劲儿很开心，那
是
就是不能靠你的聪明了。也就是说耶稣给他们的对答让这些教师不断的有启发，对不对？有新的看见，就着这个新的看见，他们在试去讲。当讲的时候，耶稣再问，不是，这可能不是一种反对性的问，而真的是一种启发性的问，对不对？你可能本来读圣经的时候，像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读了半天，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耶稣提出来。啊，你想想看，就好像耶稣后来拿来问法利赛人的问题。如果那不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的话，那的确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他就问法利赛人说，诶，基督是谁的后裔？ 他们就说是大卫的后裔，这个还有人不知道吗？耶稣接着就问了、那既然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在诗篇里面写到这个基督的时候，怎么又称基督为主呢？
这个就问傻了，
这问是傻了，到底谁是爷爷谁是孙子呢？
都还不只是孙子而已。
是啊，
隔太多代。
所以我相信啊，这个圣经里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啊，实际上都是神炼净了的。你要是明白这里边的东西，那耶稣在那里啊，和他们做节目可是真是做不完了。
有时候小孩子能够和大人中间能够问上三天，也真的不得了。
对，一般我们觉得一个小孩很可爱，但是他一直问你一个小时，你受不了的。
而且小孩的问题就是会轻看他们，太幼稚了，但是还会让大人觉得稀奇。
哎，你就算解释给他听，你觉得小孩听不懂，他你解释深了他听不懂，解释浅了他问个更浅的问题，弄得你啼笑皆非。你不可能搞个三天，而且是一群有学问的人。那我在想呢，他们这个爸妈找不到他呢，会在圣殿里面遇见呢，说不定就是听说了。这个小孩全程绕着圈找呢，凡是小孩去的地方，或者他们走过的地方，他们认为耶稣会到的地方，怎么都找不到他呢？或许就听见说，哎，圣殿里有个孩子，好多人往那儿去，往人多的地方去找嘛。是不是？我们找东西，找人总是往人多的地方去看看，那个几率大。没想到走那一看，是谁呀、哎呦，
是我儿子。
对，所以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这个稀奇什么？
稀奇这个耶稣怎么会和这么多文士啊他们在一起。
这个稀奇至少说明了连玛利亚都没有想到耶稣会在这里出现，因为这个圣殿里面这些教师中间一向是讨论非常严肃的东西，对吧？就像我们的小孩跑丢了啊，12岁嘛算是什么初中毕业，是吧？哎，12岁是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刚上初中，
真的是老了。刚上初中，这个小学生他要是在学校里面跑不见了，你往哪儿去找他？
你说一个刚上初中的一个学生？
对，假如在学校里面不见了，你到哪儿去找他？
在学校里面不见了，那国内的话就网吧咯。
国内就网吧，在城里面要是不见了呢？放学的时候他没回家，你往哪儿去找他？
还是网吧。
还是网吧，因为现在有网吧还不错，走失儿童很容易找，各网吧走一圈十之八九找到。你可能往网吧，可能往学校的操场，对不对？可能往餐厅，可能往卡拉 OK。但是你会不会想到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在开一个学术会议，
学生在旁边跟老师讨论问题。
对对对对对，什么叫做稀奇？这个叫稀奇。
这个是天方夜谭，
怎么往那儿去的？这怎么不想不到这个圣殿呢？那里边普通人也进不去，你进去了都是那些有学问的人在那讨论，一个小孩怎么会跑到那儿去，而且在那成了主角了？
是，
看见了，明白了，可是他却怎么讲？却没发现自己身上有问题，因为这个妈妈找孩子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事，对吧？
没错，
这世界上有很多天经地义的事啊，水往低处流了，人想往高处爬了啊，妈妈要跟孩子在一起呀、哎，还有老毛的话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干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哎呦！老毛的名言还是要读读的，你只有由着他去，你有什么办法了？亏他老兄想得出来，什么叫天要下雨和羊要嫁人？你想想看，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他有问题。那玛利亚觉得我来找耶稣是理所当然的，尽管，耶稣出现的地方令我觉得很稀奇啊。但是真正让玛利亚觉得稀奇的事情还在后边。你看，他的母亲就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因为他讲这话是有原因的，尽管他看不懂、想不透，但是显然你既然能这么有见识、 在这些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搞了三天，你显然是故意到这里来的，对不对？
嗯，
你显然有这个能力啊，也有这个见识，你要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既然如此，你当然应该有见识，知道我们两个怎么样。
那找你很着急的。
着急的不得了，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那有点生气的。
那当然了，这个责任在你啊。尤其耶稣可能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让他妈操过心，
这是第一次这个爸妈要管教一下了哈。
嗯，
问难一下。
因为至少你这件事情是显然是有欠考虑，你不可能是故意的吧？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你明明知道我们操心，你明明向来是一个最听话的孩子，从来不让我们担心，你去哪儿一向跟我们说的，你为什么今天突然像我们这样行呢？你像我们这样行的结果，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哎，我们今天常常觉得说一个姐妹要像玛利亚，要像玛利亚，你觉得玛利亚是什么呀？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就是
温柔，
温柔。她会不会抢在她丈夫面前说话？
应该不会的。
哎，她会不会心急发言？
你看这个，就算牧羊人来看她，这个玛利亚就是不说话，将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哎，
弟兄一看就说：“哎，太好了。”
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小桑，你太太是生过孩子，她孩子刚生下来累死了，她当然不说话。要是刚生孩子，孩子才生下来话就很多，那这
没有啊。我太太生完孩子打麻药了，她问很多稀里糊涂，她自己都搞不清楚，后来都记得的问题。
哦，那你那时候应该赶快逼一些口供啊，对不对？
她反应不过来，她就问她自己的。
啊，真的，她问一些什么？你讲给我们听听吧。
他头一个问题是吧？
嗯，
他说是男的，是女的。
啊哈，
这个还比较正常哈。第二个问题就让我吓一跳。
他说
这个孩子是单眼皮，是双眼皮。
哎哎，这谁说他打了麻药？他就是证明他一点都没打麻药。那第三个问题呢？
第二，没有第三个。医生马上过来说：“你不要理他。”你看他问，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
谁说医生？这医生肯定是个男的，是吧？
是女的。
真是这个女同志已经没有女人味了。当然要问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对不对？要不然你问什么？鼻子高鼻子低，是不是？嘴巴大嘴巴小，当然就问这些东西嘛。你难道还问他说智商多少吗？哼。
不过他后来等他麻药去掉之后，他也忘了他刚才问了什么了。
那就真正发自内心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嗯，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盘踞在他心里很久了，
就是已经成了他的本能了，对不对？他怀孕的时候每天就试着要去折一折，是不是？说不定哪天刚好折到他的眼睛变成……
哦，这想起来第三个就是像他还是像我？
那你说什么？
这个眼睛像我，鼻子像你。
哎，那还不错，我还以为你说像我，然后。他就醒了，你说像他，他就安然睡了。好了，这个玛利亚在这个当儿其实是抢在约瑟前面说话的。
嗯，
做爸爸的急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
他这个约瑟肯定是能够已经行之于外了，他才会说：“看呐，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他爸都急得说不出话来了。
嗯。
所以对于这个玛利亚啊，到底是怎么个形象啊？哎，我们还是不要心存成见，还是要一面听着一面问，是不是、啊
嗯？
像我们这个啊啊，西蒙弟兄娶了路德姑娘做他的媳妇儿。我那天跟他们讲话、嗯，我听到他叫他太太，你知道怎么叫吗？
叫什么？
这个就是不单是圣经的好学生，也是世外桃源的忠实听众和100%。这个效忠世外桃源的同工、嗯、他叫他太太叫的东西我还从来没听人家这样叫过，一般我们都是叫 honey 甜心亲爱的、嗯、是不是看你多洋派嘛？而且你、嗯、要是你这个土一点的，台湾人叫牵手的啊，或者中国人叫老伴儿、哦、孩子的妈，你知道他怎么叫他的这个、嗯、啊路德媳妇你知道吗？ 他说商船呢、啊、他说商船商船
为什么叫商船？
哎，陆家你就没好好听我们刚开始做的节目，因为这个贤德的妇人啊，对不对？你记得真言书最后怎么形容他吗？怎么形容他的身材啊？怎么形容他的肚量啊？他好像商船，
宰相肚里好撑着。
他从远方把货物运来，
货物运来。
哎，这个贤德的妇人啊，第二个名字就是商船嘛。所以他这么
取这个外号，他太太乐不乐意啊？
哎，他要乐意，他就说港口什么事儿啊？他要是不乐意，他就说暗礁，你离我远一点。
啊，我这还头一次听见他这样叫。
他说商船呢、啊。他太太要是肚量大，就说怎么、啊、港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哦，
嗯，那这个，哎，你看，玛利亚这时候根本就抢在约瑟面前说话，而且是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面前，他就这么说话了，是不是？哎，你不要以为姐妹就是东东不说话就是对的，就是乖的啊，那个形象不见得是对的。啊，就像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那个贤德的妇人其实不是家庭主妇，是职业妇女。你看她所做的事情，百分之百是个职业妇女、嗯、只是她在做职业妇女的时候，她这个家庭主妇还给你做到100分，这个就很厉害了。
是，
对不对？哎，
是。
哎呦，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可是从头胡扯到尾啊，还是没讲到正题、嗯，对不对？
我们又赖皮一次，一面听一面问，还是一面问、哎、一面听，
一面读圣经一面赖皮。那听众朋友呢，听的恐怕连问题都问不出来，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哎，我们在说的就是我们下一次节目呢，一定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哎，这整段事件发展它的意义何在，它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功用，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陆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好，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